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再次感恩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同分享上帝的话语。愿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来挽回我们这一群灭亡之人。求你的宝血再次涂抹我们，尤其是在讲台上分享你话语的这个不配的器皿，求你使他从你里面得力量，就是能使人生命得到供应，使你的话语被开启的时候，主啊，能使人心被转变的那个力量。荣耀的救主，我想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每一段生命都是由不断的小的这个时间所组成，所以在这一个短短的下午的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愿我们这样的敬拜成为一个有生命价值的敬拜，也更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你扭转。荣耀的救主，所以你洁净我们的时候，也求你除去仇敌的拦阻，仇敌的欺骗，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就是给天使和世人看的。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就像刚才诗篇当中所说的，你要向恶人变脸。主啊，同样的，你也会引导义人的脚步行在你的光中。阿爸圣父，今天求你使你的话语活化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场景当中，更愿每一个信徒能在你的话语当中渴慕你的话语，就像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你的话语是生命，是粮，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逻辑和道理，一个被认同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是与我们生命的关系，就是与你的关系，与世人的关系，与这世界的关系的一种解读。所以父啊，开启我们吧，使我们的灵性真正的澎湃活泼起来，让我们带着你的真理的话语真正的行走在这一个将亡的世界中，照亮他们，影响他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把我们生命中的缺憾，把我们生命中的遗憾都放在你的手上，愿我们在敬拜当中能在你的平安里面再次被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下面的时间。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次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主，主持人为我们诵读了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经文，这个很短的七节经文，诗篇120篇，可能很多人很熟，也有很多的牧者传道人来讲这个诗篇的内容。那今天我借着诗篇的这个信息，同样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在急难中的这个呼求其实就是用第一节的经文作为它的题目。第一节是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来评价诗篇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好的提议，或者是发现一些启发。比如说有人说诗篇是我们操练祷告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内容，非常好的篇章，可以跟上帝表达我们的心愿，同时也是正确的向上帝表达我们心意的篇章，这都是很对的。所以诗篇是涵盖很丰富的内容那么著名的改教家加尔文他就曾经对诗篇有过一些评价他说诗篇就如同灵魂的解剖学。其实刚刚一读的就是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在夸张如果你进入到诗篇的整个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甚至我们觉得好像还需要有更多的对诗篇的描述。那么诗篇确实它涵盖了关于灵魂我们生命一切的层面比如说我们的痛苦我们很多的怀疑，我们从前的那些盼望，今天可能会面临的失望和焦虑等等，都会在诗篇中找到这些信息。所以它完全是对准这个人生命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层面进行描述，进行清晰的表达，而且还提供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案。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位著名的这个神学家，那么他叫詹姆斯，他也非常洞察力非常强，他观察到，那么他体会到一件事情当然并不是说对准诗篇，他从另外一个层面看这个世界，看我们现在信徒的这个 生命的景况。他说今天当下的文化，很多人在宣讲啊基督的这个信仰，或者是宣告自己，宣称自己的信仰，但是今天真正的像在诗篇当中能为罪忧伤，像大卫那样去痛悔的所谓的基督徒极少极少。可能有些特定的环境，有一些表达悔改的那些宗教形式、宗教形态在其中，但是真正按圣经要求，真正像诗篇大卫和那些悔改者内心的愿意跟那些罪跟败坏去抗争的那种改变的心态，人那些人越来越少。许多人可能宣称我已经重生了，可能拿那一些比较有瑕疵的啊，或者是比较狭隘的那个经历去告诉别人我已经重生了，我是属基督的。但是非常可惜，就即便这一群人当中，你让他们去寻求一个成熟的生命，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发现他们对此不感兴趣。所以在当下的这个宗教啊，大家看我啊，注意我用的这个词，宗教的市场是这个蛮有市场，可是真正人用耐心去寻找生命改变、建立属灵美德这件事情没有市场，没有多少市场。刚才我说过了，感兴趣的人不多，也许是早晨感兴趣，估计到中午的时候就不感兴趣，也许是在年头感兴趣，可能过了第二个月就不感兴趣。所以今天我们是以方便面、以快餐，这个麦当劳快餐式的这种文化、这种习惯、一些习俗来看待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今天想很快的得到一些东西，如果得不到，不要跟我讲操练，不要跟我讲忍耐，这是牧师、教会那些其他追求的人的工作，神学院的事情。如果教会不能给予我想要的，可能他就会另做打算、另做选择。感谢上帝，所以今天透过诗篇这个信息，我们要来了解被塑造的信徒必须要学会等候。一个成为神喜悦的生命，他必须学会坚忍，他必须学会用神的方式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所以在各种的环境中、苦难当中，他仍然能朝向这个信仰的目标进发去努力。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等一下我会具体分享，这一个敬拜朝圣者在他的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冲突，他是如何解决的。他知道自己的路，他知道自己虽然长途跋涉，他知道自己这个身份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流浪者，流浪者可以四海为家，我们今天其实是有目标的，我们是朝向上帝的应许，在圣经话语里面给我们清清楚楚记录的，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在实践，在印证着这个计划、这个目标的实现。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并非是我们个人的血气或者聪明所能建构起来的一个人生目标，一个所谓的人生观。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这个目标，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上帝的人，因为终极的结果，终极最终上帝定论者，那位创造者，他要给这件事情画句号。有人说，基督徒说到这里，本来我们来到教堂里想要开开心心的啊，周末过一个比较充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星期一更好的去工作。很多人说到了教会，有些教会的讲道很沉重，像苦行僧一样，这样那样，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了解基督、不了解基督信仰之人的言论。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如果信主多年，在上帝话语栽培多年的我们，仍然带着这种误解，甚至是不能公开的偏见，只是不能说而已，带着这些东西、这些观念来信靠上帝，真的非常的辛苦。诗篇120篇可以说是一个很悲怆的这样的一个诗篇。这个人远离了圣城耶路撒冷，远离了应许之地，他寄居在外邦的罗什米舍这个地方，米甸人的地方。那么正是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他表达了作为一个被上帝拣选、一个被上帝所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个体，没有敬拜的这个实质在他生命里而产生的这种冲突。所以此诗篇从这个 这个外乡异乡这一个远的遥远的跟耶路撒冷距离很远的这样的一个地点作为一个起始点，一个话题开始。其实这个诗篇120篇，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包括传道人在讲这个诗篇的时候找不到这个作者。有人当然推测推论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但是也不能定论。也有的人说是以色列被掳之后啊写的这个诗篇，但是没有关系，无论作者是谁，既然没有明显的告诉给我们，其实我们从这里边就可以做一个总结，学习诗篇内容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这个诗篇是代表着历史历代上帝儿女的心声，这就够了。从上帝而来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心声。所以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来思考这个诗篇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我会跟大家思想是儿女的处境。你不要说你跟诗篇这个人物没关系，等一下我讲你会发现啊，原来虽然我什么都有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寄居者。虽然我已经有了身份，我已经有了公民的身份，我有了稳定的收入，我有了存款，甚至我的孩子可能都够用了，但是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寄居者。第二，神儿女发在那个时代发出的呼求，同样在今天我们认为这个平安稳妥的环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冲突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是有呼唤的，除非你麻木。第三，最后上帝会对这样的儿女作为回应。感谢主，我们先从第一方面来看啊，我的这个经文不是有次序的啊，就我这几个点我从中间找出来的。第一点呢，神儿女所处的环境，我是用第二节和第五节来跟大家分享。我再来读一遍这个经文。第二节里面提到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第五节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作者所处的这个环境看来不是好环境，如果是好环境他不至于说耶和华救我。我想很多人来到加拿大，从另外一个或者从其他不好的环境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啊，很少有人会说主啊求你救我再回到原来那个环境啊。所以大家明白我表达的意思。那么他这个环境里让我们看到有什么难处，这是关键。如果这个环境像非常舒适非常安逸的话，这篇诗篇就称不得上在极难中的呼求。这个环境大概我们看有两方面，一个是距离方面。在距离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他远离了耶路撒冷圣城敬拜的这一个中心，这个圣地。另外一个难处就是他周围，这里面提到了他周围的环境，他聚集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这是一个跟他原有的信仰生活、原有的崇拜的那群群体生活是有差异的。那这两个，我不知道各位，我说到这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觉得没关系啊。今天，包括我现在学的专业叫跨文化与国际交流啊，大家都要融合，要接纳嘛。彼此，你要想在这个人群中这个建立起来，你就得要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感谢上帝让我学这个专业。本来原来是要学那个经济学，哎，感谢上帝，哎，通过这个跨文化与国际交流，让我体会到什么叫跨文化与国际交流，更好的让我在将来的服事当中看见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的那个原来记录的巴别文化在合一。他们所谓的交流的目的并不是要建造一个基督教文化或者是敬拜上帝敬虔的文化，而是更加树立自己或者是远离上帝的文化。感谢主。好的，我们回到话题当中来。那么首先这个遥远的地方在米舍和基达，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距离的问题。如果说米舍和基达它是两个，而且这两个地方又非常的远，我们看一下这米舍，在这个米舍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查到是雅弗的后裔，在以西结先知书当中记载米舍是马各的一部分。米舍在今天的地理位置的话，就是指的是乌克兰的以南的那个高加索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只是在历史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我们了解一下。那么再往南就叫米舍，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今天的格鲁吉亚这个地方。那基达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住在今天就是在叙利亚的东边的 那个旷野中间的位置，是游牧民族哈、啊，游牧民族。这两个地方如果从距离来说是相隔也蛮远的，那解经家也很难处理，说这么远的距离，怎么说同时住在这两个地方？有人说啊，他又住在这边，又住在那边。其实啊，也可以这样理解字面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要表达字面的意思，给我们一个冲突，给我们一个矛盾感，留了一个疑问而已，不是。其实他记在这两个地方更有其他代表的意义。从文学手法上，当然从文字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距离啊，两段啊，两个非常远的距离。但是呢，从这个文学手法上，他告诉我们，他住在了那群野蛮、不敬畏上帝、没有对上帝有敬畏之心的人群当中。或许这两个地方他都去过，没有问题。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所居住的人群的情况。请问弟兄姐妹，在你周围的环境，排除你进入到信主群体当中，进入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之外，有多少人是敬畏上帝、尊崇、尊重上帝、尊重圣经话语的人？甚至是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都有千奇百怪的做法，而且又有一套他的说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今天你无论居住在哪里，我们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你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你的家乡，它并不能成为你最终的归属。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属是在永恒的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当中，上帝借着作者也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乡。如果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乡，你认可，不仅仅是在此刻听讲道你认可，查经的时候你认可，整个在你信仰的生命体系里，在整个你的生命内在里面，被重生的那个生命体去认可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和作者就会有同感。无论你是在加拿大，在其他所谓的和平的国家，或者是独裁的国家，或者是那些更恶劣的环境里，你的内心里面都有一种非归属感，因为那不属于你的终极归属之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寄居者。今天的作者描述并不是作者当年根据他自身的真实环境说了一段历史故事、个人故事，而是在描述整个敬拜者的生命光景。今天我们还没有活在新天新地的那一个真实的光景里，我们的生命当然在跟这位神有连接，不断的在发生交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的、在实体当中，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悖逆、弯曲、诡诈、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当下的世界当中。我们还在这个幽暗的这个魔鬼撒旦的管辖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作者描述的这个所谓的异乡的万般愁苦。弟兄姐妹，有人会说，你当然了，你还没有身份，你当然有万般愁苦，我承认。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身份，或者是不确定的身份，没有定居的生活带来的是这种结果的话，那诗篇就可以作废，至少说120篇我们就可以不讲。你可以去思考，你去深深的在祷告里面去思想。所以除了本身我们远离应许之地的这个物理距离，我们看到作者还要面对着一群凶险的邻舍。他描述的环境是在他身边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也就是朝夕相处的人，他们是邪恶败坏的，这绝不是一个夸张词，绝不是一个形容的，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描述。这群人是不信靠耶和华的人。诗篇120篇刚才我读过了第二节，我想再说一遍啊，再读一遍，很有意思啊，这些话真的我觉得是蛮扎心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弟兄姐妹，这是今天这时代的真实的光景，这就是我们生活周遭环境的现实所在，只是程度不同，有些地方非常的严重，有些地方轻一些，有一些地方被所谓的文明遮盖了一些，被所谓的秩序稍微的淡化了一些，但本质是一样的。这些人很狡猾，也很诡诈，他周围的这些邻舍说话，用今天的话说，都是不靠谱的，都是不入流的， 满口是谎言瞎话啊！他们发出这些言语，很多都是无法去考证，是不可信的。有这样的人吗？你有这样的亲戚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有这样的丈夫？你有这样的妻子？你有这样的孩子吗？你自己去在祷告中让上帝给你打开你的眼睛看啊，去体会。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社区和人群当中，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其实在成人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要承认，说真话的人并不多，勇敢的说真话的人，为着真的是跟利益无关的，为着公义，为着上帝的真理说真话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很多出口的话，今天我们会发现，要么跟利益有关，要么跟利益，当然跟诉求都是利益有关。为了这些，宁愿去编造，宁愿去设计一套假的东西来去跟别人对话，甚至是说得非常形象。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真的是撒谎之人的父的事件。是谁啊？是撒旦，他在管辖着，他用污秽的方式管辖着这个世界，包括基督徒也在潜移默化的接受他的影响，受他的影响而不知觉，或者知觉为了利益而不愿意跳出这一个陷阱。让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些邪恶的人啊，这些邪恶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恨恶和平，而且是汹涌好战的。刚才讲到了这些人是，他是游牧民族嘛。第六节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要征战。真的不容易。前几天我在公司里面，然后同事之间有一些人事变动，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那个负责人就找我，然后我说我不站队。听好，我说我不站队，我说如果非要站队的话，我发现跟我信仰类似的公平的事情需要出来，我就站队。大家能明白吗？不是我认为的那个公平，是信仰要求我的那个公平，如果我就出来说话，也许可能代表你，也许可能不代表你，请你原谅。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了，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还好我感谢主，这个负责人还算是有良心，他点了点头，他对我又有了其他的认知，又有了其他的认识。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你愿意和平，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来了，他说出爱的言语，说出了真理的话语，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下来作者用这两节的经文向我们表达，他说他说和睦的话，那些人却跟他征战。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虽然这也是一个比喻的手法表达。那么这里面提到了基达人，因为他说这基达人的手里，刚才读到的一个经文哈，他说手里面像拿着那个剑一样，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非常凶猛，非常的英勇，这个凶猛善战。作者形容他们口中的话就像那个利剑一样来攻击人，看来这群人没有公义之分，这群人只有利益之分，没有公义，有公义的标准，但是没有公义的抉择。这是今天我们社会的问题。法律健全吗？健全，不执行。有规则吗？有，不照着行，对不对？感谢主，教会不是，信徒的生命不是这样。所以这群人猛烈地攻击他，拆毁他，并且使他心痛。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呢？你整个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在你所处的环境上，当你彰显信仰的时候，当你为了信仰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去为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像也如同被基达人的刀刺透了伤痛，是不是好像被他们的那个剑穿心一样，在流血呢？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舌头和出口的言语如同武器一样，非常具有破坏性，有伤害性。也告诉我们，在雅各书中，他可以从地狱里被点起那个烈火。而作者说的，他所遭遇的这一切，并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以和平的方式与周围的环境进行往来，他是以和睦的态度和这些中间的人进行交流，但是他所得到的是这一群凶猛的基达人来攻击他，攻击他的理由和把柄没有，如同耶稣基督当年被钉十字架，没有理由，没有把柄。所以作者说，我愿意和睦，当然这后面我要继续处理，这个和睦也预表着是耶稣基督的和睦，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神性才能真正带来和平，带来和睦。所以这句话的直译的大概的意思，就是直接，更加直接的意思就是，我丝毫没有敌意，却引来了众人的什么群起而攻之，所以不容易啊，弟兄姐妹。在某些国家的教会信徒，他们只要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你就会发现立刻就见效了，眼光、工作、合作的这整个的状态全部变了，关系全部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我曾经认识一个老传道人，他原来在世界里面应该是非常的这个有人际关系的人脉，他非常有社会关系，非常有能力，可是当他信主，被神呼召信主之后，告诉他这些朋友，那些朋友开着车来找他说，我们来好多年没见了，我们再重新把我们过去的那个这种关系再重新发挥一下，然后我们在世界上做点什么事情。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现在正在想为主说话，我要为神传道。就这一句话，从此之后这些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跟这个老传道的家里的亲人说，你的兄弟、你的哥哥疯掉了，有问题了。这就是现实。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个程度上，在某一些环境里，如果你真的愿意去见证，真正成为，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成为一个真正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周围的环境一定不会逃过诗人所描述的情形。这就是诗人现在作者所处的环境的程度。所以他远离上帝的应许之地，他远离了他自己的家乡，更麻烦的是这个地方的人并不友善，这些人并不买账。哦，你们来到我这里啊，你是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不买账，我仇视你，我攻击你，心里面还怀着恶意。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似乎感受到了你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曾经回忆起了过去你的某些场景跟这个诗篇有类似？你有的时候会感受到接触世人就像作者描述的这群人一模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加的疯狂，无理由，没有任何的原因。更有挑战的就是竟然这群人在教会里你也能找到，在教会里你跟他说世俗的事没关系，偶尔查查经啊，你在那里讲讲道没事，当你真正在一些具体的场景里去执行神话语的时候，你真正的去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去敬拜、去侍奉、去服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基达人就在你旁边。所以我们对约翰·班扬写的那个《天路历程》都非常熟悉哈，《天路历程》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基督徒叫天路客，当他离开灭亡城的时候，跑出两个人，一个叫柔顺，一个叫顽固，那么就对这两个人，对基督徒就开始进行引诱，开始百般的说教，然后最后呢，这个威逼这个所谓的这个天路客这个基督徒说，你如果要不听我的话，你就遭殃。所有寻求上帝之城的人，所有寻求上帝之家、永恒天家的人，相信神应许话语，相信上帝的话语字字句句都准确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一个天路客的生命一定会遭到阻拦，一定会遭到拦阻。为什么？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恨恶谁啊？恨谁？不是恨你，其实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他恨神，而是因为你的生命里拥有了神的生命，所以他们在恨你以前恨谁呢？他们恨神。曾经有一个传道人， 这是真实的故事。他妻子之前没有真正悔改，虽然说信主，传道人去传道，传道人去讲道，去做主工，他还好。当传道人回去的时候，在家庭生活中里面有信仰生活的这些东西的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这个传道，所谓的传道娘就不干了。然后这传道人觉得不对，我哪里，我做传道士的，我有很多地方对不起你，我有很多地方亏欠孩子，亏欠家庭，但是我很多无奈，我也知道你理解我，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怎么会这样的对我的态度呢？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他就说有一天他就带着他的夫人睡觉前就祷告，他说我就请你说出真话，哪怕你觉得我贫穷，哪怕你觉得我是不是做传道不对，或者是我做传道哪个地方不符合圣经，你都告诉我，我都可以接受。他祷告哭了，第一句话说，我恨你，我讨厌你做基督徒那个样子。弟兄姐妹，我所说的你不要想偏激了，但是你知道这场征战是真实的就够了。方式不同，方式不同。感谢主，记着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你很厉害，你很有人缘，你很能操控一些环境，你很有聪明，可以使很多人服你。那个时候别人敬佩你，尊重你，对不对？夸你聪明，你脑子有脑子很活，哇，你做很多事情你非常有感觉。当你归信基督的时候，把刚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截止的时候，你就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不对劲了。你就意识到，你会发现，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是罪，在神眼里这是神恨恶的，耶稣基督就是为这些死的，我们不能再这样行了。好，当你去这样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就开始变了，不会像原来那样欣赏你，不会像原来那样夸奖你了，阴阳怪腔的，而且甚至觉得你有问题了，并且他会很厌恶你去教堂，很厌恶你跟他传福音，很厌恶你所谓的什么信仰原则，所谓的信仰按照圣经的方式生活等等等等，甚至是诋毁你了，开始，兄弟，别这样，别这样，就你这，咱们俩都是二十年了，就你什么人我太知道，别跟我来这个啊，跟别人行，不要跟我来这个，你还信基督呢？你过去干那些事情做那些事儿，我都记着呢。威胁开始告诉你，你的事情我都了解，你不要跟我讲你的信仰，讲你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无论是诗篇120篇也好，等等其他圣经的人物经历，先知，那些包括刚才提到的天路历程，包括我们了解的某些国家的那些，是吧，基督徒作奸等等等等，不容易啊，踏上追随上帝之路，踏上进发圣城之路，这些事情就会发生，程度不同，时间不知道。感谢赞美主。另外，作者在此所描述的这段经历，当然刚才我也说过了，更多的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才是可配的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毫无瑕疵无谎言者，他所经历的才是那位刚才我说过了，真正以和平为代价，真正无虚假无利益驱使，完全为着人类的整个败坏的生命而以和平的这个君王的身份来到这地上，只有耶稣基督才配得说我就是和平。但世人爱他吗？这是问题所在。世人就对待这样的一位创造者，这样的一位用生命去实践他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用人能接受的样式，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人们爱他吗？世人真正的以上帝的眼光，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欣赏他吗？佩服他吗？夸奖他吗？当然不是。最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感谢主，他被仇恨，被敌视，被毁谤，被辱骂，被鞭打，被编造各样的谎话控告，对不对？攻击他，一位荣耀的上帝，诸天在他面前都要下拜，天君天使都要向他跪拜，然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竟然怎么样呢？被他要计划拯救的罪人唾弃害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要跟诗人所遇到的环境一样的原因。再一次让我们回想约翰福音15章18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括号里面说或该知道，恨你以先已经恨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准备好了吗？神祝福你们，你们准备好了，以后永生的应许，大家我相信都准备好了，或者是都在做准备。我在这里做一个挑战，也许学习神的话不用有什么挑战，付出一些时间精力，多动一些脑筋，多思考，但是你准备好了踏上这条艰难和充满挑战的朝圣之旅了吗？准备被别人误解，可能就是你最理解你的人，在你最难的时候给你最大支持的人，有可能是他。有的人可能已经经历这些了，如果有的人还没有，那么困苦和暴风来袭的时候，你又当如何呢？接下来作者诗人给我们做了一点模范，给我们做了一点展示，但愿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能有所学习。这是第二方面，神儿女发出的呼求。没有呼求的这个信仰啊，你还不知道信仰的程度，或者说你信仰的程度还需要提升。诗篇120篇第一到第二节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很多人是在越在艰难的时候，越在困境的时候，真的就无力去呼求了。这也是我曾经经历，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有的时候在困难，在极大的压力里的时候，那些环境成为了我们的主体，我们整个信仰的那种信心的那个光景成为了边缘化，被淡化，或者说那个信心的力量就被冲淡了，被挤压掉。但是面对苦难和各样试炼的时候，我们有罪的本性的这个本能的反应我们要克服，我们一定要转向神，学会在这个环境中转向神。我们有罪的本性的反应有两点啊，我在这里面跟大家有一个就是从总结当中，我们个人的经历，从一些解经的总结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反应。第一就是随波逐流，哇，原来大家都这样活啊，我看那个牧师也那样活啊，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讲道我也去听，查经我也去，哎，是是是，哇，你讲的真好，成认同认同。可是你会发现，世界往哪里走，他就跟着去；世俗怎么样行，他跟着行。这个没有办法，教会没有这样的监督的机制。虽然你来查经，虽然今天你讲道你也在，虽然查经的时候你也表达了你的那些观点，但是你生命的光景，你信仰的路径，这个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只有上帝看得清清楚楚，你自己最清楚。所以人会随波逐流，怎么讲呢？既然这么难，既然大家都这么活，我非要活出个不一样吗？主啊，我有那么重要吗？在你眼里，连牧师，很多的神学家都那样活了，神学院很多讲上帝话语的人都那样活了，我有必要那样照着圣经不遗余力的去持守吗？好了，这个随波逐流的意念在里面，他就可以打开一个另外的信仰之路了，所谓人生之路，不能成为啊，也可以成为信仰，另外一个信仰。因为身边的朋友需要往来，因为同事是需要共事，因为周围的社区需要交流，人是以群居的生命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所以我们不要每一天圣经、基督徒、神的话啊，进教堂以这些展现在世人面前，他们不接受我，我们换一种方式吧，我们还要跟他们打交道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关系断掉啊。亲情不要了吗？友情不要了吗？单单就要信仰吗？就要所谓的在有些国家叫什么灵胞，就是属灵的同胞啊，不是血缘了，因为有一天说这个灵胞最终都能进天国，血缘不见得都能进天国，不友谊也不要了， 不要这样，基督徒这样做的话怎么传福音呢？啊，你看听起来怎么样，合理吗？很合理。但是他深深的知道失去这些关系，不去维护这些关系会使他失去利益，不是失去荣耀神的机会。他不在乎这些，从根本上他不在乎，因为他觉得神的荣耀太大了，没关系，我们一个个体欠一点都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他觉得那些人认为他装假，认为他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愿意跟他来往了，他接受不了。而且对他的劝勉觉得也蛮合理的呀，你不要这样过度的去表达你的信仰，哎呀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很烦的啊、哦，可以了，就要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咱们关系没得聊了。就这样慢慢的我们放下了我们所谓的与世界要联系，要做见证，要传福音的这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但是切记一件事情，你自己去思考，慢慢随着时间的累积，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越来越像，而不是他们越来越靠近你，越来越靠近信仰，对吗？对吗？大家想一想，如果要是刚才我推论的是反的，那教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信徒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刚强，对不对？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像他，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有他们的样式和味道，所以他们不烦了，他们也不闹了。怎么样呢？教会却消停了，对不对？教会却越来越近，教会的力量却越来越弱，神的家却越来越失去荣耀。这是第一种方式，随波逐流。第二，有没有这种方式呢？啊，这是别人总结的，我借用一下，有没有？第二是以恶报恶。好，你跟我弄诡诈，我原来比你还诡诈啊，我原来在世界上可比你有手段的，那今天我信主了，我一忍再忍呢、啊。啊，你这样没完没了的，好，那咱们就来吧，咱们就试一试吧。哎，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以恶报恶。你不仁不能怪我不义，我是人嘛啊！你我已经让了你多少次了啊？不可以这样。所以你看，像创世纪拉麦对他两个妻子怎么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哇，很厉害。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中国有一个文化啊，《三国演义》哈，这里面一个人物叫什么？曹操。《三国演义》的里面，曹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其实《三国志》里原意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啊。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我可以欠你的啊，你不这个啊，你欠我的不可以。这两种方式都是错的，当然还有很多种，很多种，只是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概括。这两种方式都错的。两种方式的本质都是忘记了上帝是掌权者。我们学神学是不是神绝对主权论呢？怎么应用呢？就是从你的现实生活中，你如果相信神的主权论，怎么相信神的主权论？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信。哎呀，我咬着牙，我攥着拳头信。怎么相信神的主权论？如何相信神的主权论？我让大家回答，没关系。可以有一个人可以用最简短的话，如何相信神的主权论？如何相信？当然神的话语嘛，就完全接受。如何相信？上帝的爱，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可能会有偏，可能会有按照他的喜好来关心我们，可能有瑕疵，上帝的爱不会，他的眼目从来没有挪移啊。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他都知道，也没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视线。我们忘了我们的归属地，我们忘了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忘记了诗篇23篇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引导我们。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回应着我们的困境，我们以为是一种解脱，但是这一种行为仿佛在说，上帝的主权并不是绝对的。所以如果说你坚定地相信神的主权， 你要避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转向上帝的力量，离开自己自然生命的力量，离开这个肉体的力量，要使自己在基督里活下去，而不是世俗手段活下去。我知道这篇信息不是今天让你此刻一个小时就消化得了，你将来的生活，你面对工作，年轻人也好，你刚刚走进信仰也好，或者是你的信仰正在提升也好，当你面临困境甚至绝境的时候，我希望你思考诗篇的这些话。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只能是使困境更加复杂。这就是这两种错误，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尤其是第二种眼光，啊，很有魄力，啊，是吧？很有那种男人的那个样式，有斗志，很有意志力。但这些行为，请记得以恶还恶。这些行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要罪上加罪的，叫明知故犯。所以在第一二节，作者告诉我们，面对这一切困境的最正确的方式是什么？是什么？既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以恶报恶，更不是那些其他的方式。我们要及时的，或者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为我们祷告，我们呼求上帝的拯救，呼求上帝的拯救，让他来帮助我们。这并不是懦弱，更不是无能。无论你原来有多么强势，无论你原来有多么能干，你不要觉得寻求教会的帮助，进入到祷告会里，让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这件事情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是一种脸上没有光荣的事情。哎呀，我这一辈子奋斗，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哇，今天让教会为我祷告，哎呀，就尤其是为我的困境祷告，好没面子呀，是吧？说的也非常的含蓄，哎，请为我们祷告吧，还好还好，感谢主，哎，就是觉得有点不适应，是不是？不能去说出来，挑战那个自我，不要受自然神论者尼采影响。不要受新派的那个所谓的神学家们影响。尼采曾经说过，那些经常上去寻求上帝祷告的人，无非是一群懦弱、没有能力、经常被压迫的人，他们只是在上帝面前寻找安慰剂而已。看见吗？这就是尼采说的话。所以不要被类似这样的思想所影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眼中就如同大卫所说的，如蛆如虫啊，这不是谦卑啊，如蛆如虫啊。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留几道问题，你能干什么？能干多长时间？有多少人认可？能存留多久？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他认为呼求上帝，这个尼采类似这样的人，以肉体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认为是一种软弱的表达。但圣经一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要转向上帝呼求他，不仅仅不是懦弱，反而是得到力量的源头。呼求上帝才是能力的开始，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受造者本身，因为这个创造界已经被定罪了，这个被受造的生命已经在上帝眼中是被咒诅的了。只是我们信了他的人才知道，有一位担当者扭转了这个困境，扭转了这个咒诅。这个生命只有被耶稣基督得着的那个价值，从前的一切全部都废掉了。感谢主，靠神，依靠神这位真实的大能者。神的应许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才是真实的信心，这是在急难中真实的信靠，因为他必然帮助。当我们面对一切不公的对待的时候，在困境里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出他天父的慈爱。彼得说，耶稣没有犯过罪，他嘴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我们觉得他没有能力吗？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没有能力？或者是在现代批判学里面，是不是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失败者呢？是懦弱者呢？他将自己交给公义的审判的神，这就是救主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敬虔的样式。他更让我们看见他将自己的生命交出来，他胜过和死亡阴间权力的那一种权柄的那个能力，对不对？更是一种能力的彰显。他让我们知道他从 活，他信靠顺服上帝这一公义的决定。耶稣基督的复活更见证了上帝的大能和他的应许，因为只有他复活，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上帝因耶稣基督而有的公义，对不对？因为神看我们为什么？神今天为什么看我们为义啊？这个人凭什么呢？在这里面给你们讲到，他比你们强吗？他比你们有优势吗？他聪明吗？他有手段吗？是因为神的义在他的生命里，是因为神的怜悯在他的生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上帝告诉作者说，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祈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感觉上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很糟糕。有的人祷告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一件事情都没有得到改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时间真的可以使上帝是淡忘的一个理由吗？你认为的那一个环境的那种程度，真的是上帝能力不能所及的环境？你问问自己，你读的圣经的话与现实的场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上帝的话真的是超越环境，上帝的话不在这些环境里面，上帝的应许如果是可以完全越过胜过这些环境的话，那你所学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就生发果效，不是被捆绑。所以愿神更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家人远离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基本生活可能也被破坏的时候，本来爱我们的人莫名的离开我们，恨我们，甚至不支持我们，甚至有些人在这个不但不支持我们，他还背叛我们，都有可能。难道这些，我问大家一句，神知道不知道？请问在你的信仰里面，在你的神学里面，在你所了解的基督的话语里面，你所遭遇的这些，神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无所作为？他似乎对你的帮助如此的缓慢。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想是你认为的方式和你觉得的那个时间表发生的问题，是你觉得应该立刻，是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感谢主，我们需要通过十字架，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理解上帝的方式。我想每一次当我们理解圣经，也是理解他做事的方式，理解神的话语，理解神学，更是明白他属性的那种丰盛。就像世人不能理解我们，就像世人为什么，像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向我们发问，耶稣非得要用血腥的残忍的十字架的方式来拯救罪人吗？是不是有这样问过？非得用这种方式吗？甚至是被我们误解，然后你怎么说？哎，倒也是啊，这福音没法传了，因为十字架被人误解了，所以这怎么传福音的？是这样吗？如果那样的话，耶稣还不如你聪明，对不对？因为你都觉得这件事情出现了问题，耶稣都不知道，所以耶稣选了一个错误的方式，然后还让你去传。所以不要太觉得自己聪明，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能为上帝成为谋士，我们能为上帝出谋划策，圣经有一句话说，谁能为我做谋士，谁能先给了他让他偿还的，这些话真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在生命中把它揉进来，不要只是听一听，哇，这些道理蛮对的，可是一进到现实里面，这些话其实就是对的，就是矛盾。上帝的智慧是能参透万事的，他的能力当然也是无任何东西可以拦阻，可以受限在其中。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最大的公义，却是上帝拯救人最大的怜悯和最大的智慧。感谢主。因此当我们回到个人所处的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借着诗人的这个诗篇，在不公义时，我们既不能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不公义的对待怎么样呢，转换成我们的误解，那么我们也更不能将我们自己的环境对上帝变成一个误解的理由，而反而是要转向神。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喜欢人向他存什么心呢？ 公义、怜悯的心，行义、行正义之心。所以神如果要祝福引导一个人，他在恶中或者他在诡诈中，他在很多很多的败坏和欺骗中，无论他多么的歧视道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牧者，我用一个我认为非常好听的噱头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是在欺骗你，无论他有多么的好听，上帝的公义，上帝公义的审判不会离开我。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求主让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在困境中寻求他，并且在困境中理解他的作为。我相信苦难本身可能并不值得我们多讲，如果没有上帝使用苦难，没有使苦难成为属灵的价值，要苦难干什么呢？讲苦难干什么？没有意义，浪费时间。求主帮助我们，基督既是我们崇拜的对象，也是我们的同行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并不是让我们一个人独走天路，所谓的天路客并不是独行者、孤行者，而是有神陪同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这个词根体恤，他说他凡事受过试探，里面有一个试探的这个体恤，这个词根就是凡事与我们一同承受，一同经历。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可以从我们的信仰里面，你个人去在苦难经历的时候把它提出来，放在你的祷告中，与神同行的时候表达出来，误解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呼求出来。而他曾比你受过更多更大的苦难，所以他能够听懂很关键，听懂你的呼求，理解你，知道你在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最后我们已经了解了诗人的困境，并且在困境中诗人告诉了我们的一个方法。你千万不要说啊，我知道了，不就是祷告吗？那真的我就白讲。呼求，把你心里的话像诗人一样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不是神听不懂，神是要你清楚地描述你的生命的历程，也有它的美意，让你感受出这份生命的不易以及上帝恩典的宝贵。最后上帝是要做出回应的。所以第三到四节里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嫁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什么炭火。作者对仇敌、对整个环境做出了一个审判，当然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三到四节可以说是上帝的审判。无论是人加给你的困境、误解、攻击、破坏，最终上帝会要做出审判。上帝给诡诈的舌头做了什么样的审判呢？他说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其实这个类似的形容比喻的方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啊，我相信很多传道人讲的时候也说，这代表着哈，这里面并不复杂，其实它代表了上帝的愤怒，神的审判是愤怒。诗篇118篇里面这样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我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所发出的箭和炭火燃烧的象征这上帝的愤怒的烈火，象征着神公义的判断、公义的判决。作者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些恶人以及加给神儿女环境的那群人，将来最终会受到神终极的判决。尽管今生也许我们看不到，可能在短暂的一个困境里面我们需要忍耐那些苦楚，但是将来 既然主的应许实实在在的在神的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他必然会替我们伸冤，必然会有勇士的利剑和烧着的炭火加给那些抵挡犯罪的恶人的身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很多时候他们抵挡上帝的儿女，不是抵挡我们，是他看见我们生命中的神，拒绝这位生命之光，苦待他的百姓，恶待他，上帝要回应这些人。所以这首诗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将来也必要与他一同升天，在那永恒的盼望里与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我们今天成为他荣耀圣城的追随者，成为天路客，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我们客旅的身份是无法改变了，除非你放弃你的信仰。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们必然会达到那个荣耀的家乡。哥林多书告诉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刚才我听见了下面有一位肢体说得荣耀。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止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知道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即将结束，愿这篇信息成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历程的一个提醒，一个劝勉，或者说是一个警告。我们都是朝圣者，我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不需要教的，是你个人在上帝面前。第一，朝圣者的困境是什么？朝圣者的困境今天不是 PR 的问题，不是公民身份的问题，不是他房租的问题啊！你看见了吗？朝圣者的困境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朝圣者是用什么方式解决他的困境呢？希望这篇信息不仅仅是讲完了，愿上帝的话语啊，在他留给我们的话语当中，能更多的在生命中实践他的话语。愿上帝赐福我们，带领我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人的言语实在是太贫瘠了，真的，每当你的仆人想诉说你话语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他生命光景的贫缺啊，想要表达你的丰盛却如此的有限。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圣灵的能力，你话语本身启示的无限性，使你儿女的生命凡寻求你的，你让他看见，让他明白。凡在你话语上立定心志，需要主啊建造你主所喜悦的那个光景的，你所要喜悦的样式的，你就建立他们。当然，那些软弱的，那些灵性麻木的，那些自义的，你也使他们明白，真是在上帝的眼中，骄傲的罪是何等可耻和可悲的。凡自以为有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啊！帮助我们吧，主啊，主耶稣基督啊，愿你的恩典一样都不缺的临到你自己所喜悦的儿女的身上，你所要祝福的教会的生命的里面。谢谢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是本教会一个月一次的圣餐主日，求你光照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使我们知道你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付出了如此之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既然要与你联合，我们既然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去承受你所这个祝福的生命，也就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一个赐给我们这一个义的生命，就求你让我们远离罪。无论别人知道不知道， 无论你觉得你现在这个罪影没有影响你，你记得，请记得，神是公义的，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就像在诗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119篇里说，求主给我们精明和智慧来寻求上帝的话语，来跟随主。谢谢主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